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接下来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时间非常快，一周转眼就过了。在上周咱们谈的话题当中呢，我们听众是相当的感兴趣，因为上周讲的是咱们华人二代啊，不只是二代了，就是年轻的华人这一代，他们在婚恋问题上的一些遇到的问题，比如说虽然高薪，但是因为工作很忙或者是社交圈所限制好像并没有出现心仪的另一半啊，找对象不是那么的容易。咱们听众呢也非常强烈的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为大家多谈一些这些方面的内容，或者甚至是看看能不能创造一些让年轻人互相认识啊，建立关系的一些机会。我想陈老师，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我们当做自己的一种责任吧，咱们一点点来哈。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社会责任。
陈老师，您是一个教育学家啊，好像要转身变成红娘了呢，怎么感觉？
哎，其实我从很念书的时候吧，我记得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常干这种事。但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我效率还蛮好的哈，就是说介绍双方这个相亲啊、吃饭啊、交朋友啊，结果呢，他们就会各自成功。所以原来预定的目标是一对，后来变成两对。
这么有意思，
非常有趣。
听起来陈老师感觉是您在介绍之前呢，就做了提前给做了筛选和把关，好像是给
对
按照您的标准衡量的标准给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筛选哈。那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什么样的人合适去交往呢？
我觉得有基本条件的哈。第一个一定是那个人要诚实。如果
不
诚实，
不容易知道是不是真的诚实。
通常就是因为都认识的嘛哈，然后对，以前可能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大环境的风气也比较好一点吧，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没什么网络哈，你大概也不太可能透过这种虚拟的世界然后来开设自己的人设这样，因为基本上就都是认识的，所以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啊、一些行为啊，或面对一些事情的这个处理啊，大概稍微打听一下，大概都可以打听的出来一些东西，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比较诚恳的人？有的人呢话就说得很漂亮，但是你看他的一些小细节，你就觉得这个人可能说的多一点，做的少一点，可能会就是会有这些发现。
但是我们发现啊，陈老师，嘴巴会说的人，他往往呢，他容易开始一段关系，你有没有觉得？甚至是在结婚之前的这段关系里，他都非常能够让对方感觉开心，他有这种能力。
对对，没错。这个是我也很印象很深刻的哈，就是在一个团体里头比如说一些社团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啊，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就特别的容易引起别人对他的关注，因为当别人不讲话的时候他讲话，然后他讲的话呢还不令你讨厌，甚至有的时候讲话呢还会让人觉得他挺幽默的他也容易出风头，因为他的语言表达可能比别人快，然后那个综合事件的能力好像也比别人强。可是你仔细的哈，这个大概是我们的经验之谈哈，就你仔细看那个人讲话的时候，他眼睛在哪？
是不是眼光不太有点飘忽，或者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真诚？
没错。 就是他的眼神是会说话的。有人说这个眼睛是灵魂之窗哈，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眼睛看到他实不实在，或者是他踏不踏实。那这种强烈的想要表达自己有多厉害哈，或者是强烈的他的满心思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这种，然后要来赢得他内心他早有盘算的哈。这种人的眼神呢、啊，通常是不太能够经得起考验。你这样直视他，或者是你会看到他的那个眼神是飘忽的，或者是你看他那个眼神像在找猎物一样。那这种我觉得就不甚可靠。那当然也的确，我也曾经碰过，就是有女孩子被这种男性就是一下子就吸引了，然后一下子就这个掉得挺深的哈，然后你怎么劝都劝不回来的这种也有的啊，这种情况也有的，但是都不太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是交往比较深之后呢，要见家长的时候就露馅了哈，或者是见了家长以后，家长会反对的哈，因为毕竟家长年纪比较大，看的事情可能也比较多啊，或者是也的确结了婚，到最后还是掰了，都有的。
所以这是讲的第一步哈、啊，怎么样去甄选、去挑选，或者是去物色可能成为你另一半的那个人哈、啊，这是陈老师给到的一些方法。那么其实这是进入婚姻之前的第一步了，你先有一个目标，然后你去相处，然后去关系互动，然后最后开花结果，然后走到婚姻，然后婚姻那就更大的一个更难的一个话题，要去怎么样把它良好的经营。所以这是一个大课啊，陈老师建议以后
是
您要开课了。以前陈老师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受观众喜欢的一个系列，叫“爸妈必读课”，是吧，陈老师？
必修课，
哦，爸妈必修课。所以咱们听众朋友，如果特别是年轻的父母有想给孩子带来一些传统教育的，不妨上网去搜搜陈彦霖老师的“爸妈必修课”，还能看到一系列的。这个课程，但是那个和陈老师搭档的是我们电台的高杰主持人哈，和您一起做的，
对，
对，
是。
所以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有价值。那未来希望陈老师能够再讲讲年轻人的婚恋课哈，呵呵，也很有意义。
是。
其实讲到年轻人的婚恋啊，陈老师就是 C 股的工程师啊，我觉得真的是华人非常典型的一个族群。那不知道陈老师有没有关注，在上个月的时候。咱们一年前不是谈到了一个陈立人，谷歌工程师杀妻的那个案件吗？当时我们也在
是
节目
的，
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承诺哈、啊，说我们会持续的跟踪这个话题。这个案件还没有审判了，但是应该是在7月份他有开庭一次。那这一次开
嗯哼。
庭呢，就爆出来了很多料。我想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知道了啊，爆料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陈立人的前女友，她的一本日记吧，这个意思也叫告别日记，就是告别他两个人的一段，就是为时相当长的一段情感纠葛的这样的一个日记，就曝光了。然后，当然陈立人他的妻子也看到了，在网络上，他也在下面留言说恨他哈，就是。对她刺激相当大，自己的丈夫在婚姻期间，然后和前女友还有一点藕断丝连这个意思。当然，前女友是拒绝他再次复合的这种要求了。可能陈立人他提这个要求，也是因为他和现任妻子在经营感情生活的过程当中，他有对妻子的不满，他才可能又回头想到前女友的诸多好处，哈，这里面其实带来相当多的问题，陈老师，比如
是，
说，一个丈夫，你和前女友相处，或者是不只是前女友，和工作当中，生活当中的其他女性相处，你的边界感在哪里？然后你和妻子之间的这种信任，你最后都完全崩塌了，等于是说，还有包括那种。彼此价值感是否认同啊？还有冲突处理，很显然他们的冲突处理实在是太成问题了。就这些
是，
东西，这些我们刚才谈到的，都可以作为陈老师在节目当中哈，一点一点跟大家来去交流的一些话题。那陈老师就是 在这个案件当中，让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我觉得是安全哈，就是再讲一次，还是安全。那个重要事情要讲三遍啊，就是安全，安全，安全。对，第一个呢，我也很奇怪的，就是这样子私人事迹为什么会在网络上曝光啊？那因为基本上这个对当事者这个三个人，就是前女友啊，他的妻子啊，还有他本人，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尊重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曝光哈，因为这样其实对于三个人的心理冲突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他现任的妻子，如果他并不清楚原来哦还有一个前女友，这已经很 shock 了，然后在知道有前女友的情况之下，又有这么我当然我没有看到那个日记的内容哈，那基本上从这个后果来看，可以刺激到一个人，就是这个生恨哈，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件令人很舒服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牵扯到了安全。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可能这三个人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安全意识，大概也不是太有机会被训练哈。尤其是这个妻子，因为她一旦生恨，我们先不说别人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手段，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机制哈？我们先说自己，当你发现自己的情绪已经到恨，那甚至恨下面可能还加上一个死，我恨死你们了啊！有这么强烈极端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先保护自己？也就是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不让激怒对方哈，或者是不让自己走向那个绝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意识。
是，其实不仅仅是这种情况了，就算是正常的夫妻生活当中，你有一点意见纠纷啊，吵个架呀，其实这种情绪发泄的度啊，都要去好好的把握，否则会形成这种硬伤啊，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您说是吗，陈老师？
对，是，所以婚姻里头，它其实是当然刚开始有可能是情感占大多数哈，但是你要维持一样事情，要能够长久，然后通过很多考验，理智这个部分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啊，所以你可以在结婚之前或结婚的当下的之初，你可以有一些目标，你可以列定一些目标哈，比如说啊。如果有一天吵架了，我们不隔夜哈，假设是这样的目标，但是你千万别想两个人立马都有这个能力完成这个目标，这个底下，这个目标的底下还是要做一些练习的，就跟我们在学校学东西一样，你就是学，打算要成为一个名医，你底下都要经过好几年的训练，还得有师傅来带你，对吧？
是的，好的，那怎么样去练习啊，陈老师？我们要休息过后呢，回来继续请您分享。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啊！在上周的话，我们听众朋友对年轻的下一代啊，给他们创造能够聚会呀、相识的机会，是感到非常的有迫切的需求。那也很感谢我们有一位听众 Helen 女士，她打电话说，在8月23日啊，有一个在我们湾区多校联合的七夕单身派对。这个活动是由几个高校，包含北京大学、复旦呐、南开呀、清华等等，这些七个高这些高校们在一起哈、举办的一个单身派对。那大家可以到时候去报名啊，年轻人可以创造互相见面的机会。那按照我们听众朋友发给我们的活动的一个链接，活动交代是在8月23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但是他并没有说报名的方式哦。对，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 活动有非常非常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到小红书上去搜索一下这个多校联合七夕单身派对，会看到这个帖子。同时呢，就是组织这场派对的相关的一些机构，如果你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很想借助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这个平台帮您呢做做宣传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您能够联系到我们啊。联系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往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上发一些短信哈，告诉我们你们的一些活动的细节、报名的方式，这样我们可以在广播上让您的活动能够广为人知啊。我们的热线就是888-275-1628。好的，陈老师，那除了这个高校的聚会之外，因为它毕竟可能一年最多才这一次啊，一个七夕。除此之外呢，我也在想啊，应我们听众的这种呼声呼吁，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啊，每个月有一期节目上，我们就开一个婚恋角一样的，或者是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来做做征婚啊，比如说。在上周节目过后，我们就有听众朋友发简讯到热线上，然后说："哎，他很想认识我们谈到的那位主人公啊，就是在湾区 AI 大厂工作、年薪40万的25岁年轻人。"他说："哎，我有女儿，我很想知道她的消息，我很想跟她联络，但是有一点遗憾啊，因为这个帖子是在社交平台上发的，他并没有留下来他的联系方式。当然，我们这位。"年轻人的家长，如果您也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知道家长是很想给儿子找一个可心的女朋友的，那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短信，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啊，对您儿子有兴趣了，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呢发给我们，我们从中间呢也帮帮忙。那除了这一个案例之外，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哎，我有儿子，条件也很好，陈老师，我是建议啊，我这么想，你看行不行？那他把自己的孩子写个简单的情况，然后呢放在我们节目上，咱们就给说一说啊，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什么情况？那有兴趣的可以跟他联络。当然，我也在考虑，陈老师，我们不太方便在节目上把个人的联系方式发出去，对吧？那这中间怎么处理呢？也跟我们联络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还
对，
是跟我们联系吧，这个还是可能要有一个 buffer 比较好一点。对，
好吧，那这方面啊，咱们听众朋友，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是说您有什么样更好的建议，我们是非常有这个诚心和热心来为大家做一点好事儿的。陈老师也是更有这方面的经验，对吧？陈老师，
是，对，
好，
那个，
所以我们期待听众朋友的您的想法啊，可以给我们发个简讯到888-275-1628，或者是打电话啊，直接跟我们在节目上说说看，还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做法，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来做一点很实际的事儿。那陈老师，刚才咱接着那个话题讲啊，这个案件当中呢，您讲到的女孩子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为安全的教育其实从小啊，我们都有这个机会哈，就是父母都会叮咛啊，但是常常叮咛的是避免发生危险，好像这个危险都是在外在的哈。可是呢，
对。
我们从临床上也好，你从这个理论研究上面也好，你会发现很多的行为是它是被驱动的。甚至就是一个部分是我们怎么想，你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出来。你比如说哈，像刚才前面那一段说恨，那我说哎，恨的下面可能会还会加一个字叫恨死了。那再下去会是什么呢？这是在思想上面自我在那边就是折腾哈。那再下去，他一定要想办法，因为他人的身体啊。它是有极限的嘛？那当他的这个生理的肾上腺素这么高涨的时候，他一定要想办法把它 release 掉，对吧？否则他要
是
爆
的，
炸嘛。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想，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我这个恨意？ 你看啊，大部分的人他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不会加上安全因素？基本上不会。
那个时候已经脑子有点冲动了哈，就是理性确实是不
中国
够。
有一句话叫"去之而后快"，通常这个"去"呢，大部分的人会把它误解为把别人去掉，
那实
而
际上
不
应
是
该是什么呢？
把自己的情绪去掉。哎，这是一个安全法哈，就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做这么一个小小的练习，先去除自己负面的情绪，这个东西，你先去练习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把安全这个钥匙把在自己手上。
可是，一般人的思维逻辑是：哦，因为他惹我生气，所以我就把他去除掉，所以 我就
对。
能够不生气。
哎，
他
结
认
果
为
恰恰
问题
相
就
反，
解决了。
哎，才不能，就会引起这个连锁反应，有没有？好，你的语言上啊，你的这个对待对方的这个方式上啊，那肯定都不是太愉快。那这种，如果你再加上另外一方也不善处理这种情况的话，哇，那天哪，那这个就等于是2颗炸弹放在一起了，随时会引爆的。所以它是一个极度不安全的一个状况，所以千千万万要告诉自己，先去掉的是自己负面的东西。那当然不是说你先去掉自己负面的东西，你就可以放任对方这个逍遥法外哈，或者是为所欲为，不是的，而是当你去除掉比较多的自己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会比较冷静，你可能会比较想出一些比较有效率的方法。最低呈现，你会想出比较安全的方法。
这点很重要哈。可是
嗯，
我觉得陈老师在矛盾冲突当中，人们常常的满脑子想的都是对方怎么不对，就是
没
这
有
种
错，
想法，他会非常强烈的占据你的理智啊。所以，
是，
对。
对，所以我们才说你需要练习哈。那我不晓得，就是大家有没有运动的习惯？比如说，你每一天有一个固定的提醒自己，就是要主动的让自己的身体去运动、去流汗。这个呢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你一旦把那个汗给排掉的时候，你的那个我们刚刚说嘛哈，就是它濒临这个爆炸点的那个压力哈，它就容易释放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之一，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
对，那第二个呢？如果你平常就有能够吐露心声的朋友，而且呢，哎，他也比较能修口的，也就是说，他不会把你告诉他的事情，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理解，再加上可能电视剧的版本哈，用一些这种夸大其词的方式，然后对外去宣传啊，如果。当然，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对象，可能你也要考虑，因为这个极度不安全哈。那如果你有那种3更半夜，你实在是快受不了了，不管是中奖了这种非常天大的好事儿哈，或者是说这个极度不舒服的这种事情，然后你在很需要的时候，哪怕那个时间已经超过可能晚上12点，或者是对方已经睡觉，你还有办法把他吵醒，然后他不会责怪你，他会很关心你。我觉得人生是很需要，有几位这样子的，不管是朋友或者是亲戚哈，哪怕是自己的家长，自己的姐妹哈，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人生的伴侣之一哈。人生的伴侣不是只有你先生或你太太，就这种知心的朋友或能够懂你的人，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那你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打电话去倾诉哈，就是
这
把
种
你自
倾
己的
诉
负
也
面。
是一种 release，减
哎，
少你
对，
的压力。
对，而且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啊。
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那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唐云这里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个好的产品组合啊，就是在我们美好生活小铺里面有卖了多年的和水相关的产品，一个是阿里郎水龙头，还有一个是银泉净水器哈，它也是有水龙头的，也有放在厨房里面的。夏天大家对水的需求其实是比较多了，有一个好的水，无论是生活上的用水、喝的水，还是洗澡的水，用这样的产品呢，都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水里面的一些有害物质，像是氯气啊、重金属啊、各种污染物啊、各种物质的残留啊。像阿里郎它本身就能够把水变成小分子，让我们在洗的时候呢，皮肤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它的杀菌率是 99.9% 啊，杀菌的能力非常强。银泉呢，它也有很好的杀菌能力，而且它还能够过滤氯气。我自己对这两个产品都非常的喜欢，我是把它俩放在一起用了，因为银泉这个淋浴喷头它是有一个滤芯的，把它放在阿里郎的Showerhead 里面啊，所以这个功能就叠加在一起，洗澡那个水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啊，有比较好有更高的要求的，我们这里面真的是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选择。好，那这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啊。
哎，是我刚才很认真的在听您介绍的这个事儿啊，我也想提醒一下，因为我们一般所使用的自来水它就是加药消毒的，那当你把它变成是洗澡水的时候，除非你是冷水洗澡哈，一般来讲就是都会有一些温度，那这些温度呢，它所喷发出来的那个 mist 就是这些水的东西，它其实也带着那个消毒水，所以你是把它，你不是只有透过你的皮肤，你会透过你的呼吸也把这些消毒水所产生的后续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消毒水呢，也会把它就是把它吸进去，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起码把氯去除掉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很必要很重要的。
其实哈，人他是要习惯一些东西的，如果你习惯了普通的自来水，那你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可是当你习惯了用过滤后的水，像我现在回过头来，我再一用含有氯气的那种水，立马可以识别，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了。
哎，
就是，
没错，哎呀，所以呢，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话题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哈。就是你如果孩子从小哈，或者是在这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交朋友是比较审慎的，你比较有安全意识的。基本上你回头一看其他的那个环境里面的人，你可能自动的你就会有距离。
哦，
你就不会。对，你就不会因为年纪到了然后好吧。
哦，
对，
是哈，好的。那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听众有反应啊，我们听众反映说那个打热线没有人接，但是不知道我们这个中间的热线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好像是
哈，我把听众接到我这边来了哈，不知道陈老师那边能不能听到李先生他的讲话。
好像听得到，
李先生请讲。哎，听得到。
好的，那个我觉得这节目确实是有一点造福人群，然后呢我要说一下，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组里面我们那时候都是工程师，都是男生比较多，结果有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哎，我们为什么不来办一些活动，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分派任务，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邀一群女生来，然后每一次每一个人轮流邀，结果呢在大概两次的活动中，我那个年轻的工程师他就认识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子，那一天呢，我们大家在那边烤肉，在那边聊天什么的，他们两个就当我们全部的人都不在，他们两个自己在那边下棋，下得非常愉快。 然后最后这两个年轻人结婚了，我还去参加他的婚礼。
哇！
这个是我真的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们在非常非常好的工作环境里面的非常非常高薪的工程师，不是吹牛的，在那边做满10年，可以买一栋台北的房子。那样子的环境之下，我们也是找不到女孩子。可是我们大家就这个年轻工程师想到了这个方法，结果就说好实行，我们就每个人去约。他找到的那个老婆呢，是我邀来的一群女生里面，其实那个女生我也不认识。那这个给大家做个参考，如果年轻人想要找对象，你们就分派工作，大家出去找。
这里面李先生哈，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您是在这样的族群里面成长过来的，为什么那么好的年轻人，然后也有很好的工作，他就很难找到心仪的女生呢？
一很简单，心仪他的女生他不要，他不是没有女生追他，是有哦，而且他还把那女生带来，他想要把她推出去给别人，啊，那女孩子也不差啊，可是他们就变成像是兄弟一样、哥们一样，你知道有的时候什么闺蜜哈，这个是她就是闺蜜，那她感情好，她就是感情好，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他们不会成为夫妻。这种缘分也不是没有。那大环境里面，那时候我们是在台北，台北是一个非常繁华，80年代到90年代是高度发展的时代，大家也都是忙啊，因为你拿高薪，你不可能闲着没事干啊，对不对？那你当你想要找人的时候，不一定有人来找你啊。那你只能说好，我真想做这件事。其实这个年轻工程师他是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跟他哥哥两个人在家，爸爸妈妈盯得要死，他根本就不想在家里面跟妈妈听他妈妈唠叨，他就想赶快出去。还有这种压力，所以他很快就跑掉了。然后他妈妈说要给他买房子，他说不在乎，我根本不 care，我自己去买。他跟这个老婆结婚以后，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买了房子。那他们也离开了那个工作环境，可能就找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工作环境，然后两个人呢就会有自己的共同目标走下去。
好
这
的，
个是我看到的过去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参考。
时间的关系啊，非常感谢李先生的分享啊。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要真的办活动，能有像李先生更多的李先生这样的听众啊，在线下呼应我们。李先生，我们已经有听众发简讯想要您的联系电话，可能是他们觉得怎么有这么热心的人？我说那我还不能给，我需要知道李先生是不是愿意哈。回头请您到时候给我这边留言，先谢谢您好吗？谢谢。
好，谢谢，谢谢，好，知道，知道，谢谢你，谢谢。
好，陈老师，
是，
您看这个课又开了个头，又没有进行完哈。
是呀，对，就是因为我知道大概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哈，我还是
是。
希望呢，像陈丽人这样的案例呀，能够当然尽量不要发生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也是很值得警惕的事情。我觉得下个礼拜我们可能还是可以花一些时间，继续把这个话题给再做更深入的一些分析吧。
好的，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谢谢陈老师，咱们下周见。
好，谢谢，再见。